那就在那个晚上，神就和大卫立了个约。那这个约叫什么？这叫大卫的约。在整本旧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约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，一个是大卫的约。所以耶稣基督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一面也是大卫的儿子，而这两个约都是永远的约。亚伯拉罕的约是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和亚伯拉罕立约，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天上的星那么多。那么这是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那么和大卫所立的约是大卫的宝座一直要到永远的，这是和大卫立的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神和他立约的时候，乃是背后有一个背景，有一个声音说 No， 不是你。这就是十字架非常深的工作。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，说今天许多时候神坚定他对我们的应许，那个背后那个背景乃是十字架的背景。我们喜欢人的好，我们喜欢人的称赞，我们都要人的欢迎，我们不能够听见难听的声音。人可以拒绝我们，但如果谁说 no， 我们好像就不行了。但是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大卫那天晚上他所学的功课。然后那天晚上我们说过，神就和大卫立了约。那么这个约写在什么地，是什么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就是我们看第十一节的后半句。我耶和华应许你，这就是下面的约了，你看见吗？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，你寿数满足，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也必坚定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大卫的约。所以你看这个第十六节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以色列经过了1800年以色列要复国呢？那弟兄姊妹，以色列复国一面是亚伯拉罕的约，神告诉我们说他的给我们看着以色列要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因为那块地乃神给他们那块地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约。但一直到今天，你看见以色列没有大卫的宝座，没有的。但神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将来大卫的宝座有人坐在上面，而且一直到永远的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根据大卫的约，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一个国度，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弥赛亚国，也就是千年国，也就是千禧年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能说有像许多不相信有所谓无千禧年派，或者是千禧年后派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觉得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千年国，这个现在已经有了，或者等等等等，不可能。你看见吗？根据这一段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将来有一个国乃是大卫的，有一个宝座乃是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只有当我们的主回来，他在耶路撒冷登基的时候，那个你看见那个国度就实现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大卫的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讲到将来的千禧年，讲到千年国，就是和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有关系的。而那天晚上神对大卫说 No， 同时神和他立约。那弟兄姊妹，神完全接受大卫的心意，但神知道说大卫这个神一面告诉这个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神，这个大卫想到神的家。那么当然了，建造神的殿就是建造神的家。那么谁能够做这件事情呢？大卫不能做。为什么神对大卫说 no 呢？因为神知道大卫不能，大卫流了太多的血，他不能建造神的殿。 所以建造神的殿是怎么成功的呢？乃是根据神和他和大卫所立的约。你看见说，如果大卫要为神建立，要为神建立他的家，神的殿的话，那么神必须先做一件事，神必须先建立大卫的家。所以这是为什么神和大卫立约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让，如果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建造神的教会。那个起点是什么？当我们要建造神的家的时候，那个起点乃是神先建造我们的家，这是他的起点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神和大卫所立的约就是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。那因为神为大卫建立家室，所以呢，在他的家里面就会，他的家里面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。所以所罗门能够长大，所罗门后来能坐在王位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证明说神建立了大卫的家。因为不要忘记了，所罗门所坐的位置还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还是那个，所以你看见神所给的宝座就一个宝座。所以现在呢，神就建立大卫的家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的后裔要接续你的位，我也便建立他的国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。那这个他一面指着所罗门，一面指着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就着近期的应验指着所罗门，就着远期的应验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度。所以等到所罗门被建造起来，这个就是说，现在你看见，等到这个谁，大卫，等到神建立大卫的家时，那么所罗门就是被建造其中，就是被建造的成果之一。那么等到所罗门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神说他要为我的名建造。所以在大卫的身上，你看见神最后的旨意才完成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了，一面神对于大卫说 no， 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说，所罗门所以能建造神的殿，不是因为所罗门能，是因为神先建立大卫的家室。所以给大卫看见说，你凭着自己你不能做什么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神在大卫身上做。那做的结果，那里面做的结果，其中有一个结果是所罗门，那么所罗门才能够起来建造神的殿。所以最终说来，我们看见说，大卫凭着自己不能做，只有他让神在他身上做，在他家里面做的时候，那最后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。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。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夜景，但是这个故事呢，我们一直要保留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，我们要看在大卫身上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或者说就警示了特别大卫晚年的那一段的事情，那一段的故事。但是这一段时间呢，我想我把它稍微综合一下，就是说讲到这个王的建立的，讲到这个大卫宝座的建立的时候，第一是那座城，第二是约柜，第三是约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大卫的宝座能够得到建立，请记得和耶路撒冷发现，那就是西安。然后呢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然后呢，约代表神的方法。你看见吗？大卫以为说我这样就可以来建造神的殿了，不，神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神是间接的使用大卫，神没有直接的使用大卫。我们骄傲的地方，我们肉体总希望神直接用我们，我们不喜欢神间接用我们，因为我们太骄傲了，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最大的荣耀。但是许多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大卫，来叫大卫更成熟， 最后他的确成为神心目中的人。所以大卫所学的功课实在是一个不简单的功课。如果我们来看那个晚上，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的时候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不是你，要建造我的圣殿，但是不是你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特别我们明白了神的旨意，当我们愿意把为他献上一切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听见一句话说不是你？那句话我们听不得的，但那句话刚刚好就是神所要做的。什么叫十字架？十字架就是不是你，乃是基督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人最难，因为十字架就是要把我们去掉的，十字架就是要否定我们这个人的。所以请记得，这就是大卫那个晚上他所学的很深的功课。所以第三点是约，然后呢，你读到第八章第十章，你看见就是征战。那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够坚定呢？如果仇四围都是仇敌的话，那个宝座是不稳定的。所以你看见等到第八章第十章，你看见大卫果然出去征战，因为征战的缘故，所以你看敌人就抵挡不住。所以等到他胜过周围的仇敌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他的宝座就坚定。所以你如果仔细地从第五章一直读到第十章，那么很清楚的就是四个重点。这四个重点就是告诉我们大卫的宝座是怎么得到建立。第一是以城，第二是约柜，第三是约，第四是得胜。那他胜过了周围的仇敌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周围的仇敌是要叫这个大卫的宝座摇动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最后呢，你看见大卫果然得胜了，那次得胜是他在宝座上的得胜。所以这段的日子呢，可以说是大卫的黄金时期。他不光是被带到宝座，他不光为主掌权，而且呢，现在圣灵也教导他怎么样能够坚定大卫的宝座。那弟兄姊妹，同样的原则，如果基督能在我们心中作王，他的宝座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坚定的话，也是这个四个原则。很清楚，锡安代表得胜，约柜代表神的同在，约代表神的方法，神用神对待我们的方法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就是能够胜过众仇敌，弟兄胜过他，乃是因着羔羊的血，也是因着他们所见证的道。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神的宝座，或者说大卫的宝座，基督的宝座怎么能在我们身上得到建立。那么这是属灵的原则，但是在历史上你看见很清楚，这几点就描写得非常的清楚。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到了第十一章的时候，那我们一直十一章一直读到后面，你就看见这一段的故事就是大卫失败的故事。我们很少看见一个人的得胜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很少看见大卫学了那么好的功课，大卫的灵是那么好，那么温柔，大卫的灵实在是十字架的灵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你很少找到有一个人像大卫那样，他写的诗篇，诗篇二十三篇，你看见当你读大卫许多的诗的时候，你要承认他的的确确是神心目中的人。但是现在从十一章开始，完完全全叫我们跌破眼睛，完全叫我们想不透测不透的，就是这么一个与神有交通，这么一个活在神面前，这么一个合乎神心意，神用多少年来雕刻他，甚至于神可以对他说 no， 不是所有人神都可以说 no 的。我们太软弱，我们不配，我们只能神对我们说是。你看看好了，只要稍微神一不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发怨言，所以神一定要说是才可以。这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幼稚。但是你看见大卫的的确学了一些非常美好的功课， 但是呢很稀奇，当大卫爬得最高的时候，也是他跌得最深的时候。